直在讲，所以呢，今天呢，我看看我的进度是怎么样哈、不过呢，今天无论怎么样呢，我一定会跟弟兄姐妹来讲清楚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就是整个十五章里面呢提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位呢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到耶路撒冷开这个大会，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可以有两方面来想这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对他们来说那个意义在哪里，这是对初期教会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是讲这个意义的话呢，这好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活在2000多年以后，那是不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我们可以把它就是乐乐的把它带过去就算了。事实上我在预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呢，我觉得跟我们也有很密切的一个意义，所以到末后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就是今天讲到在末尾的时候会跟大家来特别讲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呢可以说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因为呢这一章圣经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一个神学的一个课题。这个神学的课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才可以得救。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但是呢等一下你会看到在最初耶路撒冷大会要处理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教会在初期教会他们没有我们现在有2000年教会历史，或者是在过去有好多好多神所使用的神学家帮助我们来清清楚楚地理解整个所谓福音整个得救的这个事情。教会刚刚开始，他们实在是面对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他们又有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才可以得救呢？我问题就是他们有人觉得除了相信耶稣以外，是不是还应该有其他的事情，或者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的条件我们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呢，当时面对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当时我们在十五章以前不是说有好多外邦的外邦人他们接受了这个福音他们愿意信主。那所以在刚刚在13章14章保罗他第一次的布道行程有好多好多外邦人信主。然后再前一点呢，就是彼得跟哥尼流传福音，哥尼流是第一个外邦人信主，所以那外邦人好像对福音接受的情形呢非常热烈，好多外邦人信主。那犹太人他们就觉得嘿，我们应该欢迎外邦人信主，但是不是他们应该遵从犹太人的律法，就是说是透过犹太人这个途径就是接受割礼跟遵守摩西的律法，否则呢不能得救。因为十五章第一节就是提到有人觉得应该是这样，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非常欢迎外邦人信主，但是呢必须透过犹太教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也就是说呢，外邦人如果要信主的话呢，你先要成为犹太人，然后才可以成为基督徒。 英文就是 You have to become Jewish before you become a Christian。我们觉得不应该吧。我在圣教工厂十几年，事实上在圣教在圣教工厂上常常都要思想这个问题，当地的人他们是不是应该采取我们西方的教会的这个方法我举一个例，我在非洲十几年做圣教，大家都知道非洲有好多地方的人他们不穿衣服的那圣教是到他们的当中传福音跟他们讲你们要先穿回衣服，然后信耶稣。对一个从西方去的圣教士到了非洲，当然他们看到非洲人每一个人都赤条条的不好看，坐在这里你们是要穿衣服，然后呢信耶稣。同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非洲人他们当然现在非洲人有好多都已经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我现在你接触的非洲人他们都穿衣服的但是我现在到非洲传福音，我们到了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呢，他们都不穿衣服。为什么要穿衣服？那么热，为什么还要穿衣服？而且呢，你知道吗？更糟的就是非洲人在100年前谁穿衣服？就是那些妓女，他们才穿衣服，因为他们穿衣服要吸引这些从外面来的人，所以当地的非洲人他们根本不穿衣服。那宣教士到了非洲以后，他们就是说你们要穿衣服，然后呢你们要信耶稣。那个情形跟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情形很像，所以我们在宣教工厂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 Do they have to become Western first? 他们是不是要先西化然后才信耶稣？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你有没有看到？如果你看一些100年前在中国我们国内的教会，如果他们照一个像的话呢，你就看到所有坐在教会门前照相的，他们都穿是西方的衣服不是所有，但是大部分都是穿的西方的衣服。那是不是给我们中国其他的群众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成为另外一个文化的人。那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觉得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外邦人信主，但是你们要信主的话要透过我们犹太人的这个途径，所以你们要受割礼，而且你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否则你们不能够得救。意思就是说否则你们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个在当时如果在犹太的群众的当中听起来挺好这个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越来越多人可以信犹太教，越来越多人透过犹太教的这个途径信耶稣。那如果是这样，如果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基督教今天我们的信仰及其量只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或者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者是我们只能够是犹太文化的一部分，这个绝对不正确，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对耶稣基督降生成为犹太人，但是他不要每一个人要透过犹太的文化 才能够可以接受他。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是神道成肉身。如果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肯定要成为一个文化的其中一个人。如果他不是成为犹太人，他要成为中国人，或者是他要成为印度人，但是他选择了成为犹太人的文化。这个只是让我们看到他尊重人的文化。神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尊重人的人的文化，但是不是说他要特别高举哪一个的文化。犹太的文化是神拣选的，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非洲人的文化、印度人的文化，在神的面前同样是有价值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清楚的来知道整个信仰，相信主的这个福音是一个 universal， 是普世性的一个信仰，为全世界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某一个文化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那现在我能够这样的跟你解释，初期教会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当时他们要面对是什么。现在我们真的听到神同样祝福外邦人，他们信主啊，而且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到一个程度是比我们犹太人信主的情形更兴旺。怎么办？有人就提出来，你们所有的外邦人信主非常好，但是你们都要透过我们犹太人这个途径，就是又受割礼，而且呢你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读到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面对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初期教会的使徒他们怎么样的处理这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好，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呢，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它。实际上从第五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啊，保罗跟巴拿巴从安提阿教会特别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是要在那里呢跟使徒教会的领袖来讨论这个事情。他们知道呢这个问题不简单，但是这个问题一定要先解决，否则呢以后保罗到处传福音，越来越多外邦人信主，他们是不是到底就像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们一定要透过犹太人的途径才能够得救呢？那第七节呢，我们就看到首先是彼得他的发言当时辩论已经多了我后面的勉强可以看得到他们辩论可能好几天说不定，我们不知道，但是总之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辩论。然后呢彼得就站起来他就发言。那明显呢彼得在这里提到，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这个肯定他所讲的就是在之前他怎么样在哥尼流的家中带领这个外邦人信主这个事情但是彼得在这里提到有三件的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件，他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神拣选了我，第一件。第二件呢，就是神特别也为他们做了就是神在他们的当作见证，赐圣灵给他们。还有第三件，就是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你看这三方面彼得特别提到，神拣选了我， 神赐下圣灵，神洁净了他们的心，都是神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神拣选了我，让我可以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当中。神赐圣灵不是单单赐给我们犹太的信徒，神也把圣灵赐给他们，然后神同样的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你看，这些都是神主动的作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讲摩西的律法，基本上呢，或者是再加上这个个例，都是人的作为，其实是犹太人不能够负的恶啊，在这里，在下面，希望你看到，是我们一般人不能够负的恶。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彼得讲得很清楚，他要重申讲的是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跟律法没有关系。所以彼得呢，是透过这几点来让当时的犹太信徒明白，你看一切都是神主动的作为，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彼得在这里也是回应这个事情，一直就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好，彼得讲完以后呢，这是保罗，很奇怪，保罗在这里呢，路加记载保罗所讲的，听巴拿巴跟保罗诉说神这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一句就第二十二节是一句就讲完。事实上，路加不需要再把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所讲的都记下来，因为他们所讲的基本上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他们的第一次布道的这个行程的经历。所以路加估计我们都已经读过十三章十四章了，不需要再提。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十五章十二只是一句一节的圣经就提了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没有再特别讲，因为在以前已经讲过了。然后呢，这是雅各呢，他是最后一个人来讲，也因为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了。我应该提一下雅各呢，他是耶路撒冷城是最受人尊敬的一个教会领袖。当时你记得十二章提到彼得从监狱里面奇妙的给神释放出来，他出来以后呢，他叫弟兄姐妹告诉谁？告诉雅各跟各弟兄姐妹。十二章第一节提到这个事情，意思说当彼得从监牢里面给释放出来的，他唯一想到一定有一个人我一定要告诉他，因为他是整个耶路撒冷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雅各，在这里提到的这个雅各。这个雅各他是耶稣的兄弟，家里面的兄弟，也是雅各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雅各书呢里面提到很多信心与行为啊，特别就是最重这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呢，他是一个严守旧约律法的一个人，整个耶路撒冷城都知道。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人现在站起来来为这个外邦人是不是应该守摩西的律法这个事情，他要讲话，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很小心的来听。结果呢，他就跟弟兄姐妹讲到，在我在另外一个就比较详细的来讲到这个事情。那大家，我希望可能你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呢，他是认同彼得跟保罗他们所讲的话。他引用的经文呢很简单， 事实上只是说外邦人寻求主呢，是从创世以前都已经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所以他也引用了保罗跟巴拿巴整个宣教的行程，基本上呢是见证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19到21节呢，基本上呢是讲到雅各是同意我们必须接纳信主的外邦人为弟兄姐妹，而且呢也不应该要求他们在信耶稣以外再加增各礼或者是律法的要求，这个是不应该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基本上呢，雅各是同意彼得跟保罗他们的说法、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意见，这个没有问题。现在呢可能大家觉得有一点不大肯定，到底20节啊，我把20节再放得大一点，后面都看得到了哈。20节这是我们在后来往后我们觉得不大肯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20节他说只要写信啊，这是跟所有外邦的弟兄姐妹来讲清楚，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误会和奸淫，并乐喜的圣书和血。29节同样的讲到这个事情。雅各在这里呢，事实上是提到有四方面要禁戒他们不要做的，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偶像的误会意思说就是拜供偶像的食物因为都是不洁净的犹太人看为这个是误会的事情误会的东西，偶像的误会。奸淫，等一下我会讲到，因为在29节把奸淫放在最幕后不是说不仅要，但是呢很明显呢，有4样的境界当中呢，有3样是跟食物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奸淫是一个道德的一件事情，跟食物有关系就是这个拜偶像的食物，另外乐死的牲畜我不晓得大家知道有哪一些牲畜他要杀他要把他乐死我知道鸽子就是这个这我不晓得我的普通话讲得清楚，鸽子就是这个 sparrow pigeon 是不是鸽子广东人很喜欢吃这个鸽子，他是怎么杀死他就是把他饿死的然后呢血，我们是不是听过我们基督徒不要吃血，猪血鸡血什么血都不要吃，因为在这里不是提到这个吗那我在这里呢会可能给你有一个稍微不同的一个看法那在这里呢雅各是跟他们说有4样的事情你们最好不要做，你特别看这几项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我刚才说有3件是跟食物有关系的，那奸淫呢这是道德方面的，事实上4样的事情呢都可以在利未记17、18章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对犹太人呢保持不被就是不被他们污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们是神的神，我们活在不洁的民众的当中， 所以他们很努力地保持他们是洁净的。那使我更信的事情是当时的社会，就是特别是初期教会，当时的社会里面最随便的是茶。那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个方面呢非常谨慎，所以外邦人吃的他们不会跟他们一起吃，他们吃的都完全按照旧约律法里面所提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他们都紧紧地守着这个规条。好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以前只是犹太人，大家都是犹太人，那当然他们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吃什么都没有关系。那现在呢，有外邦人信主啊，那他们也知道外邦人信主，他们也是弟兄姐妹，那这是外邦的信徒跟犹太的信徒，自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当然都应该有彼此的相交，我们彼此都应该有交往。那犹太人的所谓交往呢，就是他们可以一起吃饭，一起来往。那如果一起吃饭的话呢，吃什么？那就是一个问题。当时的外邦人什么都可以吃，但是犹太人呢，好多食物他们都不敢吃。所以保罗雅各觉得这个他们是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呢，当他们在一起吃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命令，乃是说我们应该体恤。哎，对，我们这几位是外邦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犹太人，我们一起吃饭那很好，但是如果我什么都吃都拿来吃，那对犹太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不体恤。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在过去几百或者是几千年他们在神面前所紧紧所守的，你看雅各一方面要求犹太的弟兄姐妹，你们不应该要求外邦人，他们要透过犹太的文化遵守你们的律法而成为基督徒。那现在呢，他也应该对外邦的信徒跟他们解释，他们不应该要求你们走他们的路，但是同样你们也不应该好像呢要求犹太的信徒要把他们过去几百年或者是过千年的他们严谨的文化的传统把它丢弃，你看到吗？雅各基本上呢，这是一方面，他们要犹太的信徒，你们要体恤外邦的信徒，不应该把一些不需要的要求放在他们身上。但是嘿，有你们外邦的信徒，你们也不应该要求犹太的信徒要求他们丢弃他们严谨的传统，你看到吗？雅各这是让他们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大家都需要看到的一件事情。耶路撒冷的大会不是颁布一条命令，所以为什么雅各在这里呢？他说这祭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体恤，体谅彼此的体谅，不是一个秘密，你们如果能够这样就好了。所以在这里雅各没有就是颁下一道命令，你们要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所以有人说哎，圣经里面说岂不是说我们不要吃血吗？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记载， 圣经里面啊，《使徒行传》十五章有提到这个不要赤血，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当然现在呢，我们没有犹太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赤血啊，应该可以享受。如果你懂得怎样煮一些血的食物的话，的菜的话呢，尽管好好的享受。但是如果当中有犹太的信徒在我们的当中，他们碰也不敢碰这些血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彼此的体谅。事实上保罗在这方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详细的跟我们解释教导我们。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有一个点觉得奇怪，好吃什么还可以，如果能够可以境界不吃，但是这个奸淫不是一个如果不犯这个事情就好，圣经岂不是跟我们讲到这个我们绝对不可以犯这个奸淫的吗？对，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清清楚楚地提到我们绝对不要犯奸淫，犯奸淫是得罪我们的身体，得罪神。当时保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是写给外邦的信徒，清楚地提到奸淫。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里面好多的经文，我们都应该把他们一起的来看，不要单单看某一段的这个经文。所以弟兄姐妹，雅各这是跟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来讲到这个事情。那雅各讲完以后，大家都接受，然后呢这个事情就给写下来，而且呢成为一卷书信给保罗、巴拿巴带到他过去所建立的教会，而且呢这个事情也成为后来他所建立的教会新约的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解决了这个，是不是应该透过要守割礼，透过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刚才我说，如果这个完全是初期教会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看这个事情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觉得外邦的信徒，你们要信主的话呢，你们应该要守摩西的律法，你们应该受割礼，你们要透过犹太教这个途径？为什么？我想他们是心里面是有一个的态度或者是看法，就是你们都要像我们一样，你们是外邦人，我们是最对的，我们是最懂得的，所以你们都应该像我们一样。很多时候人真的是非常狭窄啊 very narrow 啊，我们好像都希望呢别人都跟我一样，外邦人都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那才是对的。很可惜神不是这样，神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神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形象来接受我们。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当然我们需要越来越改变我们的性格几方面越来越像主，但是呢神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改变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才能够可以亲近他，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原来神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接纳了我， 而且我甚至相信，神不单接纳我，神更尊重我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直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尊重？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求别人，你的想法要像我一样，你的行为要像我一样，你好像每一项甚至你的外表都应该最好是像我一样，而不是像主一样。这是像我一样，这个把它推到一个最极点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提到，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个人都专顾自己，一个情形。当每一个人都觉得其他的人都应该像我一样的时候呢，那我就成为全世界的中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接受其他的人。当然有一些事情是绝对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只要是圣经里面清楚讲到的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我们要爱弟兄姐妹，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这个没有妥协的余地。但是我发觉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基本上还是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要跟我一样你的想法、你的讲话、你的态度，每一项都应该像我一样，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沟通。过去一个星期出现了一件举世震惊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美国竟然选了一个总统。你知道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当然全世界都受影响，我也不晓得是福是福还是祸我也不晓得。但是很明显，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好多基督徒他们 vote for Trump， 有些基督徒他们 vote for Clinton， 结果现在呢竟然 Trump 会当选。哎呀，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为什么他竟然会 vote for that man， 怎么可以？那反过来，有些人，我当然知道他是谁，但是你们根本也是不认识这个女人。结果在教会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纷争。那我就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回到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看看使徒他们当时是怎么样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犹太人要求外邦人，你们要像我一样。现在我们会不会同样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不知不觉在我们基督徒这个追求的事情上，我们也要求其他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出现问题。你往下看，十五章讲完以后，十六章就讲到第一个问题出现了，谁跟谁不合？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觉得要带这个保罗巴拿巴要带马可一起去，保罗觉得不可以带他去，结果他们就分开了。这是差不多立即就出现了这个纷争。我相信保罗觉得我是对的，巴拿巴你应该 你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不要把马可带去。马可也觉得，巴拿巴也觉得，为什么不可以带？保罗，你不对。我下一次会跟大家来再讨论这个事情。你会发觉，到最后，过了几十年，他们两个都没有谁对，没有谁错。我们再下一次跟大家来讲。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意义是挺有意思的，对我们属灵的追求，我觉得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